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我相信大家呢都有听说过人工智能这个词，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AI 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吧，我应该不至于到被它影响。然后呢，但是事实上其实 AI 早已经悄悄地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比方说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手机啊，家里的一些智能设备，到工作中的一些辅助工具， AI 其实真的无处不在哦。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 Acure 大数据中心的 CEO 人工智能专才刘哲涵博士呢，来和我们聊一聊人工智能到底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生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它，利用它，甚至是和它共存。欢迎刘哲涵博士。
Alina 你好，各位 TFM 的听众大家早上好。
Dr. Lau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人工智能其实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嘛，刚才是有提到从家具啊、工作一直到手机方面，那你能够用简单的例子去告诉我 AI 到底怎么样悄悄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其实在古今这里最明显的就是一开始我们每天一睡醒，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刷手机。那你可能会刷脸书，可能会刷小红书，这些东西它其实背后都是人工智能的算法在决定说，哎，今天你什么时候点开你的手机，我应该推送什么样的内容给你看。然后呢，到我们出门去开车的话，我们就要用 Waze 或者是一些导航，那这些背后呢也是有很多人工智能的这些算力在后面决定。比如说到中午的时候我们要去吃东西也好，我们要去买东西也好，甚至于我们要网购什么，它都是我们都在用一些 AI 的这些算法来提供我们一些选项，或者是帮我们做一些决策。然后甚至于说有些人他去交友网站，或者是你在工作上去开一些电邮等等，那人工智能会帮你判别，诶，这个电邮到底是不是垃圾邮件，还是这个邮件是确实有用的邮件等等。所以我觉得说从娱乐、生活、工作，甚至于爱情这些各个方面呢，人工智能都已经渗透了，所以也不算是一个新鲜事了。
是，而且其实我每次现在他们有说嘛，就智能家里的那种所谓的设备呢，也能够完成了很多的工作，比方说开灯、关灯、开窗帘等等。
我常常讲的一个就是，像我孩子现在他们以前看 YouTube， 他们要换频道会叫爸爸妈妈帮他们开嘛，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他们只要对着那个，
一句话，
对，他们只要一句话，那个谷歌也好，或者是 Siri 这些东西，他都会帮你去选择去找你要的频道或者你想看的影片。所以对啊，那就是从老老少少都在用。
是，而且很多长辈可能也比较容易掌握了，因为现在一句话就可以让 AI 帮我工作。
对，没错，因为长辈一开始他们对科技来讲，对他们来说有点距离感，那现在只要跟他讲一些简单的指令，那电脑或者是 AI 都可以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但其实 AI 都融入我们的生活，就很像刚才德劳所说的嘛，那也是有很多人担心说，哎，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我们人类的工作，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取代工作是肯定的，因为这些科技或者这些技术的迭代，它的设计本来就是用来取代人类一些繁琐、重复性高，而且最重要是我们不想做的工作，比如说洗衣啊、扫地啊这些，
甚至是文字类的工作，是不是？
对，现在它就慢慢到了文字类，因为我们发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像回复电邮，特别是商务电邮，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重复，或者是一些客服的电邮，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回复一些所谓的常见问题，对，常见问题集。然后纵然我们在网站有放了一个叫做 FAQ 的东西，但是用户还是不太喜欢去读，他还是喜欢直接打电话或者是WhatsApp 我们来问。所以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说先在第一阶段去把关，然后先把用户大部分的问题解决了，那只有一些特定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例外的情况，那我们才用人真正的人工去介入。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进展。
那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和 AI 就是共存呢？毕竟其实我们这一个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也很难说不跟 AI 好好的合作了。
其实这个我们一开始 AI 就是说生成式 AI 前两年刚刚推出的时候，我们常会说，诶，它对人类的改变就好像电力对人类带来的改变那么多，甚至影响更巨大。那如何跟新的科技共处，其实都是人类一直要依赖我们的智慧去进行。比如说像现在的话，我们发现到大学很多时候老师他自己是用 AI 去出题，但是他不允许学生用 AI 来作答，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从根本上去探讨说，诶，这个教育制度或者是这个体系到底是有什么地方要改。因为它如果是一直沿用过去50-100年的那些做法和系统的话，那肯定没有办法。所以回到伊琳娜的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要从根本上的流程，作业流程去探讨说，诶，这个东西我们要怎样去改进，然后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优化。然后最主要是看说，不是每样东西，虽然我自己是推广 AI 的，但是我也常常跟大家说，就是你不是每一个东西都要交给 AI， 你交给 AI 过后呢，那个效果还有你得到的那个收益肯定是要比你之前好很多，而且是指数级的好，就是说2倍3倍的那种 ROI 啦，就是说投入产出比，那才有用。如果说它只是带给你一点点的进步或者一点点的改善的话，那其实不一定要用 AI。
嗯，因为其实以往的话，我还记得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确实还要泡在这个图书馆里面翻书本还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可能有了这个 AI 之后，就可以简化了很多我们这种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教育改革的这个部分就会需要很大的去研究了，是不是？
对，而且那个只是在于资料收集还有资料整理的部分，它更大的问题是说，诶，我们怎样让小朋友或者是甚至于大人嘛，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怎样去提问题，不是
善用，
对，善用这个科技带给我们便利。以往我们的教育制度就是说，诶， 你要背答案，你的工作是去找答案。那现在呢，找答案这件事情已经有 AI 帮你完成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去专注于更高层次的东西，比如说找问题知道怎么样问问题，那知道怎样问对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接下来我们要重视或者是要正视的一个方向。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其实现在科技的发展也是太快了吧，所以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上这个脚步呢？毕竟其实每一天都有很多的科学家研究生什么这样慢慢的不断都在可能发展新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发明新的一些科技。
对，其实这个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前几年疫情的时候，大家也是觉得说整个世界在停顿，但是我常常都讲，我们人类虽然感觉上停下来，但是病毒并没有停止的在自我进步，或者是自我就是说那种他们还是在迭代
更新，不断的变异。
对对，还是自我变异嘛。所以这个是重点，就是说我们人类其实每天那么多新的 AI 技术产生，像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也不用说每一个新的技术出来你就一股脑或者是一头栽进去，我一定要学这个最新的。其实还是回到说这个跟你的工作有没有直接关系。比如说节目开始前我们有讲到，就是说有一些工具确实中文方面它的表现是比较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对我们的工作有更大的帮助，那我们就应该至少花一点时间，每天可能花一个10%-20%的工作时间去研究这个东西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好。那有一些比较多像是娱乐性质，比如说像画图变脸那种，那可能对工作不是那么重要的，那我们可以缓一缓，迟一点再玩，那个也不急。
嗯，比方说像那种设计一些海报或者是做影片的一些专业人士，可能他们就会需要去寻找出来适合自己的这个 AI， 对吧？
对，
我们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去理解。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 AI 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都对了，就比方说他们感觉很像AI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因为我们很常有去看那种分享一些新闻他们说 AI 哇，现在 robot 还可以帮我开车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去需要用到脑甚至是用到身体了。
那其实因为比如说像开车这样子，我们其实也知道很多是条件反射，或者就是车子在动本身其实是不太需要我们太多的脑力，我们更多时候是有特别情况，或者是有人没有遵守
精神，
对交通规则的时候才会需要精神。那其实很多东西 AI 其实还是办不到，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说 AI 可以实时割腹，但是 AI 所做的实时割腹其实还是根据以往就是它收集到的历史数据来做一些推理或者是做一些推断。那只要是我们要做的东西不在它的这个训练数据里面的话，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人类做得到，但是 AI 做不到。所以创意这个东西或者是创新来讲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说人类还是比 AI 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可以去发散去想一些原本没有存在的东西。对，那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我最常讲的就是犯错，像家里有小朋友的人都知道，小朋友最可爱但是也最讨人厌的地方就是他们会不断的去探索各种不同的边界
新事物
对新事物，然后这些呢探索还有去犯错，然后从犯错中去学习，这个能力也是 AI 没有的。因为 AI 只能够从你原本告诉他的数据，原本告诉他的这些规则去推导，然后去做一些在范围里面的事情。 事情。那只要你需要他去、英文讲说是叫 explore， 就是你让他去探索新事物的话、那他 AI 基本上都办不到，
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已经设计好的。
对，
或者是说我们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讲到这个情感方面的，像是歌词方面、他们虽然说可以写出一个好的歌词、能够编唱出来，但是在情感方面还是缺少的，是在这一个部分，是不是？
对，没错。而且从人类从生物的角度来讲，情感其实它就是一种一个触发
的人类的优势，
对，一个人类的优势，因为我们需要情感，因为它需要触发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为什么人会愤怒啊？他可能需要更大的力气来做一些事情，那人为什么会恐惧啊？等等，这些都是上天赋予我们的一些、先天的优势，那这些东西都是 AI 没有办法拥有的。或者说我们就算今天让 AI 拥有了可以了解情感，但是他了解了情感过后他也不能够做什么，不像人一样我们有共情能力，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情感去做更多的事情。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而且其实之前我们有在电台曾经讨论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也是很多听众就有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说他确实很担心这种 AI 啊会取代人类的工作，所以他们感觉到非常的焦虑。然后现在呢甚至有些人他们会选择忽视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然后就想说哎，我可能可以试试看按部就班的这样子去生活。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会错过什么呢？还是说我们其实对于未来来说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其实过往我们看历史来讲啊，就是很多年以来呢有很多次的技术迭代，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一定要参与的。比如说像电视的话、那电视呢，像我常常给的一个例子是我爸妈家的电视，他们是从没有电视活过一个周期，然后现在我爸妈家也意义上没有电视，就是电视也没有打开、就是他们还是看手机看 YouTube 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呢就比如说像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文字处理啊，或者是像、互联网这些。那过去也是很多人在说哦，你做生意一定要有一个网站，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古今这里很多老店或者是很多经营的很好的一些商店，他们其实也未必有网站，但是他们还是一样好好的生存下来，好好的去做他们的生意。所以能够搭上这个的话，还是像我讲的这样，如果它带给你的那个投入产出比它带给你的这个优势你觉得有意义的，那你觉得可以去做的，你也希望去尝试，那就应该去做。那如果你觉得说没有，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我不需要这个技术，像我们在科技业的话，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个网站，自己没有一个电邮，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
好像住在山洞里
好像住在山洞里但是其实对其他产业来讲、这个就不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主要还是看你的工作和你的产业的、性质。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有些人如果他是比较抗拒 AI 的呢，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从常态分布来讲，一定会有 一部分的人像我这样就是AI 的狂热分子，然后一定会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属于、像伊琳娜讲的就是那种抗拒慢热型的。那他抗拒的话也无所谓，因为他既然抗拒，他既然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那他必定有一个他自己可以生存自己生活的方法。比如说像有些人他就在没有 AI 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听到说用信用卡会被盗用啊，然后用电子转账啊钱会不见啊，这些等等，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做电台的肯定常常会听到这些，
他们就说现在资讯太多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所以我干脆就不玩手机，或者是完全不接触 AI， 反正 AI 都是别人控制的嘛。那我为什么很像要间接性的被人控制？
没错，像我朋友这样子的话，我朋友也是科技业，但是他觉得说在脸书在推特这些平台都太多这种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资讯，我不敢说是虚假的资讯，但是不知道真假，然后你看了过后你还要花很大一部分的心力去判断说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然后还要去判别，然后感觉说读了还比不读来的累，但最好的选项应该就是不读啊，对不对？那如果有国际大事发生的话，那传统媒体报章、电视还是会报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真的就不太需要社交媒体。但是有些人比如说像网红他们、社交媒体就是他们工作的平台，就是他们找生活的平台，那他们就无时无刻必须在那边产出内容去跟粉丝打交道，那里是他们接触他们客源去获得他的不管是名注意力或者是、他们要去变现的一些管道，那这个时候那个平台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是，所以在接触这个 AI， 可能他们对于这个看法完全是会不同。
对对，
而且我觉得
你的角度嘛、
而且我觉得就像每一件事情就像一块硬币吧，就是有正反两面的，
对，
就是我们看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本身是不是有利的，能不能够变现啊，或者是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都非常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跟我们分享0138371027。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还是会希望说能够更开放的这个态度去看待每一件新事物吧，是吗，抖德勒？
我觉得开放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不管你喜欢与否，那你应该先不要去抗拒它，
然后先去接触嘛，对不
对？
对，
那这个是重点，就是说你接触了过后，你用了过后，你才有资格去说这个东西不适合我，我不要用。那你如果没有用，一来就说这个东西不好，你看到就说这个东西是坏，我觉得像你刚才讲那个硬币理论就很正确，它不只是一个硬币有两面，而且它是一体两面，就是说它正面跟反面是同时存在的，那你看到的反面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人看到的正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那你只有在两面都用过了都看过了之后，你才有资格去说那我今天就不要碰这个东西，
是你才能够站在这个硬币的中心点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也我觉得也比较客观去看待这件事情了吧。好，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刘嘉涵博士的德拉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你自己还有办法忽视 AI吗？其实都可以不断的 WhatsApp 进来，或者是去好好的深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哦。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德德拉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 Elena， 下回见。